好，今天是1月26号，正好是农历新年底初二，初二。OK， 我们开始来学习撒母耳记的第四课，但这个第四课其实有包括第四章、五章、六章，是整个神家的荒凉跟神的大能的一个比对，所以说整个总共有三章，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话就只讲一章，下个星期再讲，因为今天正好是我们有一些改动，本来今天是受洗，所以说本来是没有主日学，我们只是有变动了以后，所以说我们今天开始主日学。 OK， 好，一起来打开圣经。圣经的基本上下面的一些这些投影的话基本上都是经文，你只要喜欢用手机看或者用那个自己的纸板看也可以，也可以在上面看，好吧。 OK， 因为这一节里面开始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战争的部分，腓力士人。当然过去我们学旧约概论的时候有讲到腓力士人，特别四世纪的时候有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有很多的征战的部分，但撒母耳记的里面其实腓力士人是一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以色列人的 对抗，在后面的前面的扫罗，后面的大卫，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部分。但是在今天的故事的这个部分，我稍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腓力士人。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腓力士人从哪里来哈，腓力士人，呀，腓力士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地图，我先翻到下一页给大家先看一下。OK。据说腓力士人是在希腊，当然这个名字记不住没有关系，就是在希腊的那边的一个岛。你有去过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据说是公元1000多年之前，据说他们先到埃及这边来，先到埃及，他本来跟埃及那边有一些战争，后来给埃及的法老给打败了，打败了他们就俘虏一些 在埃及那边，后来这些人也开始就会被转移到那个就是迦南的地方，就是特别靠海边那个地方安顿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一般来说说这些腓力士人是从海上来的，但是他们又掌握很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有铁器的技术，所以说铁器他就可以打剑啊刀啊那些东西，铁器，对，武器出来。所以说他们的人可能跟以色列人比起来，可能人口的比例其实可能是非常少，但是他们比较有组织，整个技术文明比较发达，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底下呀，腓力士人的由来。 OK， 我们稍微开始看一下圣经的部分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出去与腓力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腓力士人安营在亚佛。加西腓力士人就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腓力士人面前，腓力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在那个环境底下，当然这里没有明讲是到底是以色列的人出去跟他们打仗，还是腓力士人过来挑衅他们做防卫的工作。但是据圣经的就是过去人的查考的部分，这个比较像就是说他们在海边这边腓力士人设定了几个城，这里有写的主要是5个城了，大家不用特别去记，但是这里有5个城，这在那个腓力士人的地方，他们特别靠海边，特别狭窄，但是他们不断的去干扰那个 以色列人去拓展他们的地，所以说这个战争极大可能是非利士人挑起来的一个战争，非利士人挑起来的一个战争。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要做防御的动作，可能他们就临时从各个支派召集了一些人起来，跟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来对峙。他们选择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在那个安营的地方叫做以便以谢，呀呀，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以便以谢，到如今是非常好兆头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个以便以谢跟那个撒母耳后面，我们后面还会讲的那个以便以谢，其实是不是一个同一个地方？圣经上有几个以便以谢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那个撒母耳立约的那个地方，这是他正巧那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地名，这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色列人就在那个地方设营，加起。非利士人在亚夫那个摄影，当然首次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非常惨。刚才讲了有一个大约的背景，非利士人其实是一个比较整装、比较有训练的，加上又有非常好的武器，人数多少对多少，圣经上在这里没有讲。但是第一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加上以色列人就打得大败。看起来以色列人在这个军事上的能力其实跟他们比起来是差了很多，就一下子就被杀了将近4000人。当然这个是对以色列人来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这些人开始侵犯他们的家园，虽然他们这个相当于派出去要阻挡这个非利士人的入侵，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第一战就首战告败。所以说这个对以色列的人的首领来讲是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哈，这个当然非利士人我们已经讲了哈，跳过去呀。那百姓被杀败了以后，当然像古代一样两边对垒了以后，大家当然还没有撤退，还是在各自的营里，回到各自的 营里面。加起百姓就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 OK， 遇到了败战了以后，作为以色列的首领，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部分，要商量，要面对下一场要该怎么来办，是吧？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敌人已经在前面对阵，接下去 该怎么样的办。所以说当初的那些长老是，当然是可能是他各个支派的各个支派过来的长老，所以说其实基本上是当初的一个领袖，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领袖的人物。 OK， 在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学了有关以利的部分，以利是相当于当时的士师，以利的状况劳营风花，加起在那个时候整个的部分，上一次秉根弟兄也有分享了，加起耶和华盈余稀少，耶和华盈余稀少，其实是整个的大的环境在以色列的部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在传下来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以色列的这些领袖，这些领袖，我们看这些领袖他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在商量做一个怎样的事情。第一个的部分是怎样讲，他们是在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吗？第一个
为何败在
第一个找原因是吧？找原因，
对，一定是耶和华使他们败在。
第一个找，所以说第一个他们也在找原因，但是他们其实从这个口气来讲，其实是在抱怨耶和华。其实跟大家其实在最近应该在周五也是查那个创世纪，也有看到人犯罪了以后第一个找什么原因，其实是找其他人的原因，不是找自己原因。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罪性的部分，就是说立即就去找 找，但是他们找还不是找其他的人的原因，他们就立即找到上帝的最高的上帝的原因，是上帝让他们拜了。但是他不去问这个是为什么在这个面前拜掉了，就是说上帝使他们拜了。所以说当人犯罪的时候啊，当人犯罪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别人的问题，眼睛看的这部分，定睛的部分，其实是很大的部分放在别人的身上。接下去，但是他们为了改变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建议？这个是这些长老，这长老这在讲哈，他们说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四楼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叫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这样的建议是不是有依据？有没有依据？
有。
嗯哼。
有。因为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约柜就行在他们前面，他们能够打败埃及人，都是因为约柜在前面行。
嗯哼。
对，他们以为是约柜，有约柜就可以。
嗯哼。
不知道。
OK。埃及应该是在还没有约柜出来之前。他们在旷野后来才开始，开始，埃及后来给甩在后面，但是他主要是面对迦南的这些各国的时候，他们就，耶和华特别比较著名的部分，其实就是摩西死了以后，加去那个。耶稣亚，耶稣啊，当然是上帝有给他话语，叫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把那个耶柜抬下去，是吧？祭司抬着下去，约旦河就开了，约旦河就开了。其实他们前往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说上帝有给他们话语，确实耶柜行在前面，就像玉文姐妹讲的一样，就是这个部分下去前面就拜。另外还有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那个故事。第一座城进入迦南的第一座城，那个当然我们都了解它绕城，但是在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就是要抬着约柜，而且其实抬着也是上帝这样抬着，加起他抬着约柜，后来就怎样，敌人的城就垮下去了。所以说他们是有听到过去的教导，过去的经验也好，其实看到约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但是他是看到约柜的能力，是吧？他在那个时候他有看到约柜的能力，但是真正的约柜的能力是从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才会有这样多的呢？呀呀，有上帝的指示，他们才可以抬约柜。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在商量的时候，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上帝的话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是以色列人当初非常悲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言语稀少，在那个时候上帝的言语稀少，其实他在这里也没有稀少，并不代表没有，并不代表完全没有，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在寻求上帝的一个旨意的部分，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出了这个主意。当然这个主意从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属灵不属灵，其实有属灵的意义，其实当初他们有看到有圣经的指导，甚至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上帝给他们的，就是过去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经验已有在那里面。他们也有看把耶柜抬来是非常属灵的一个行动，是吧？有耶柜，他们也觉得这个耶柜可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这个是他们认为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再重新来看另外一个事情，这个只是属灵的领袖他们在那个状况底下，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弄出来这样的一个策略也好，但是接下去谁来执行？大家后面看到，于是百姓打发到示罗去，以色列人的领袖开始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下去下面的百姓他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就打发人去到示罗去，好，打发人到示罗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我们 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领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得到上帝的话语，没有得到上帝的话语，他们商量了一些东西，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加起百姓们在这里没有具体的讲百姓们到底做了怎样的寻求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在圣经，至少在圣经这个地方没有讲任何，就是说神的百姓照理说他们也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就是说警应的动作也好。就像我们平时其实在听讲道的时候，好，听讲道或者听上课的时候，同样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要做合时的动作，上帝也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话语，其实神的带领，但你也要去寻求神，去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去可以跟上帝的给领袖的这样的话语可以做印证的工作这样子。而在这里百姓们他就立即去做这样的动作，当然在这里去抬约柜的部分其实有很多不合规矩的部分，是圣经里面其实有讲的时候，是约柜本来是 里面是什么东西，稍微考一下大家，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好，里面有玛拿吗？
外面是玛拿，还有亚伦华摇的帐篷在外面。
对，里面是那个应该是盛玛拿的金罐，应该不是玛拿在那里面，是盛玛拿的那个金罐。我查的是那个盛玛拿的金罐，我过去一直以为是玛拿在里面。也盛玛拿的金罐，加起两块石板呀。但是这一些其实是以色列人过去在旷野里面经历的这些上帝的恩典，他放在那里是给一个代表，是代表上帝跟他们同在的一个凭据，就是约柜的部分。好，回头来讲，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些百姓他们到了那里去，但是约柜在那个时候上帝其实指示他们是要放在 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是一个至圣所，是至圣所，他们是应该是放在那个至圣所里面，而至圣所会幕的里面，至圣所里面，至圣所从平常来讲的话，至圣所只能大祭司一年可能进去一次，对，每年只能进。我相信当他要去抬的时候，那天不是正好那么巧，正好是那一个日子，只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这个就是说征战要想得胜，这样为个人的事情加起，他们不惜违背上帝过去给他们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就立即去把他们抬来。当然这个抬来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本来知道那个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是吧？前面我们已经有讲了恶人，他应该也知道这个规矩，他其实他们根本不去阻拦这个事情，他们两个干什么还跟约柜一起同来。所以说这两个人，当然这个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后，加起让他们一同过来跟着约柜一起过来。当然这个浩浩荡荡似乎在做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法，我们来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好，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的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加起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的眼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OK，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当属灵的领袖加起似乎用属灵的方法带着神的百姓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把约柜抬过来，加起百姓们都在那里欢呼，看到了一个现象，似乎他们士气大涨，是吧？每一个士气大涨，加起似乎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好像他们的得胜要来了，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属灵的复兴似乎需要即将到来， 从他们看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里面欢呼在高兴，这些百姓在高兴，甚至敌人的部分，敌人的部分，我们去看敌人的部分，他听到这些人，他们后面在讲哈，就是说他们就惧怕起来了，敌人也惧怕起来了，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所以说他们也开始害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似乎是属灵的行为加起，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属灵的结果，好像看到是一些属灵的结果，加起敌人也害怕了，加起百姓也高兴了，似乎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开始。但是这个让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示，就是说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后面也知道，大家都有读那个圣经的，但是很重要是在这个点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处的时期啊不太一样，就是说你在一件事情里面的时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时候你处在这个时期，你有可能刚刚看到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时候，这段时间当然在这里有可能就一天两天的事情哈，但是我们人生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碰到的事情，可能你做了看到是似乎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也看到一些属灵的复兴的一些现象，但实际上其实是一个假象，其实是一个假象。我们有可能为了这个假象，因为看到周围哦，好像这样的一个假象，好像觉得非常高兴，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应的一个印证，但这个印证其实不是从上帝来的。其实不是从上帝来，这是看到一个表象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特别在这里的部分，有时候一个临时的一个复兴的假象，其实是给我们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失败跟羞辱。当然后面我们就可以来继续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讲哈，在这里稍微腓力士人稍微讲的更详细了一些，他们对这个约柜的理解，当然他在这里从腓力士人里面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士人也分文过这个事情，当然他们里面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解释，就比如说他们说这些神就认为，因为他们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在那个以色列人的神他们也以为是一个多神的，这些神也有好多个神，哎呀，这样子哈。腓力士人啊，加起因为这样的一个部分，他们过去也听说过这样的不好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神怎么来击打埃及人，过去这个当然从在旷野中还有各个灾害，他们就把它整个都搅在一起了，就过去灾害其实是在埃及的那边，后来追到红海那边，当然在旷野中是跟这些迦南地的人在征战的一个部分，当然他得到一个的印象是过去他们这个神很灵，加去为以色列的百姓打胜了很多的胜仗，所以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把耶和华的神跟他们的神其实是当作其中的一位来做一个比较的部分，但是觉得他们的神可能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在这个部分他们就自己在鼓励自己，腓力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他们鼓舞了士气了以后，发生了一个怎样的事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更大的一个羞辱跟失败的来临。我们看哈，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战，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也都被杀了。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惨象，本来这些以色列人是去对抗腓力士人来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在那个地方去对峙，本来两军在作战的时候，你至少失败了以后，至少你还要退一退，退一退，退到哪个地方还可以继续的对战，而在这一战了以后，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惨败，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跑回营或者跑到哪个地方去聚集，其实是完全整个各向各家奔跑，就是逃回家了， 假如没有被抓着的就逃回家。其实这个部分让整个的以色列其实基本上是陷入一个没有防御的地方，没有防御的地方。其实这个跟后面我们可能后面就是在这个事情以后，约柜被搬出来了以后，给掳去了以后，后来就四楼就再也没有提了，后面四楼的部分会幕那个地方，就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失败了以后，就是那个以利他们所在的那个四楼后面就会被毁掉了，就可能被以色列人完全被非利士人完全毁掉了。
不是还是到四楼去，然后都开始所以训练。
对，后来有，但是会幕可能后来就没有在那。那个过去四楼是一个相当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圣殿的中心、祭祀的中心。后来这个中心就不是说那个地完全给毁掉了，也有可能你打仗这次打了以后，整个会幕被毁掉了。这是他后来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敬拜的中心了。这样子，过去四世大祭司都在那个地方呀。Yeah.一个他们是整个就四散了，另外一个杀的被更多，被杀的更多，过去是4000，现在是30000，是吧？更惨的是他们的神的约柜被拿走了。当然讲到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其实我们前面圣经已经讲到预言他们会在同一日被杀，上帝的审判也在这个时候同时临到他们以利家了呀。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段的部分，基本上我们把这一个这一节课看到神家的荒凉的部分，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刚才讲的这一段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延续下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观景，就是说当属灵的领袖，特别是以利，他作为士师，作为祭司，在那个时候没有做出领袖的应该做的工作，所带下来的整个的以色列的部分，包括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的领袖，这些长老管理的这些领袖，你要看到他们的观点，就是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个人其实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一个状况。这些人都在任意而行，他们在面临，即使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失败，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失败，他们寻求的其实不是耶和华，只是寻求的一个耶和华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约柜的部分。他自己其实是在寻求，不是寻求耶和华自己。所以说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过程。失败了以后也没有认罪悔改，只是想用自己想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看起来好像非常属灵，看起来非常属灵，也有过去的经验，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没有在其中，是上帝没有在其中。所以说这个部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示。我其实这几天也一直在思考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讲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其实最基本的时候我们有在讲我们需要读经，是吧？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聚会，还有需要侍奉。 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讲，但是我们有时候往往就是说我们在过程中说我要依靠属灵的话，我要依靠读经，我们要依靠读经。但是上帝的心意其实是在我们不是真正是依靠读经，我们其实是依靠那赐下话语的上帝。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做routine的在做日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依靠什么，依靠读经，觉得读经这个方法就可以去抵挡一些东西。不是说这些属灵方法不好，就是说我们更看重这方法，没有看到这个方法是这个方法后面的那个上帝。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祷告也一样，我们其实不是依靠祷告，其实是依靠听我们祷告的那个上帝。其实我们自己在侍奉的部分或者参加聚会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侍奉，或者依靠 我们过来的聚会就上帝会给我们同在，其实是要依靠那个后面与我们同在的那个上帝，而不是依靠这个方法。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征战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说在神家的荒凉的部分，即使是我们有属灵的方法，但是假设上帝不在其中的时候，方法没有用，方法没有用。而我们自己在依靠上帝的部分，当然我们 回头来讲，就是说跟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上帝的联合，还有整个属灵的关键，其实看一个教会的兴旺不兴旺，或者看一个地方关键如何，很重要的一个表征是神的儿女跟上帝的关系的程度是怎么样子，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呀。好，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
那我就在这两天自己也是正好读摩西五经，我现在读到了民数记。那民数记也是有四章都是讲到立位人的侍奉。那我就想立位人的侍奉，它是规定要在25岁到50岁之前不可以，之后也不可以。那不是不可以，50岁之后他就不能主要来担任这样的侍奉，而是要只能作为辅助性的。那我想他这里面的解释就是说，那是说就是你这个时候最力壮最好的时候来侍奉神，但是祭司没有这个要求。虽然祭司也是立位人，但是他是亚伦的后裔，我想亚伦成为祭司都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所以是威伯这个年龄限制。那我就在想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属灵的领袖他们都很年长，就是说很 senior， 但他们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敏感性，对神的旨意的那种体贴是很跟就是说很多会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愿意去 follow 这样的属灵领袖。但是年龄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了体力衰竭、眼睛昏花、耳朵也不大好用的时候，那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在世界上？我真的是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年龄比较高，那祭司有没有？这是我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会众的话是应该来怎么样去反应，就是对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已经不是很敏感的时候，那我们会众是不是应该就跟随叫顺服？因为虽然他说的不一定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服要顺。这是我一直认为是对会众的要求。难道会众还要时不时的想他们说的对不对吗？那就显得乖。
呀，这个也是我放在那里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碰到神家的失败，其实也包括属灵，哎，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神家里的领袖的一个失败，加起我们应该还是我们自己的神的家里的这种失败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来面对？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呀。
最后，OK。还说到那个关于约柜一年一次，一般来说大祭司进入至圣所能够献祭啊什么的，给他自己给以色列人献祭。但是实际上在旷野行程的路中，就因为我现在在读民数记，他不是一年一次，
他要 rap 说
起
行，
不起行他就走。那这些时候祭司都要进去把那个包好，把布蒙上，然后把那个杆子穿进去，然后扛着就走。所以不一定是你，只要这是神的意思都还可以。就是关键那个问题在于
有没有神的话，
他们没有去寻求神的意思就去擅自扛台，那是不对。
谢谢。好，我们把译文的两个问题放到后面，看大家来分享。我继续的来讲以利的死亡。好 ，OK。假期当日，有一个病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都呼喊起来。失败了以后，假期有人就跑回来。当然我们刚才讲这些人都跑回家嘛，能够逃命的都很多人逃回家。这个其中一个就逃到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假期以利站在那个道旁，他应该知道他的上帝的约柜被他们抬走，他们去打仗，作为即使他知道这个状况，但是他非常担忧在那个地方哈。当然这里没有讲他为什么担忧，特别是为约柜担忧呀。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这熏然是什么缘故。那人急忙报信给以利。上帝的审判到以利家，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在那一个点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但是以利在这个地方他还没有听到完全的消息，所以说他在那里问这个报信的人，所以说这个报信的人开始就跟他讲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部分哈。一个当然讲以色列的人在非利士人逃跑家去被杀甚多，有很多，当然我们后面知道被杀了3万人家去。加奇后面再讲一个消息，加奇他们两个儿子就也死掉了。这个当然上帝给以利有很大的两次至少警示，在那圣经上已经跟他预言这个事，透过撒母耳也跟他讲，透过神人也跟他讲这个事情。他提神的约柜的时候，以利就从位置上往下后跌倒，在门径上折颈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色列人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色列做的士师。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年纪非常老迈年事已高的老祭司，他在自己最后的时刻听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上帝其实前面一直有在给他警示，但是这个是相当于现在就是他自己亲身在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作为整个士师，他其实管不了自己的儿子的行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放纵他儿子，他作为那个职位应该是可以做对这个罪恶去做处事。加起前面的这些以色列的领袖百姓，他作为士师的这个地位，他也没有办法去影响那个时代的人。他其实我自己在读这个时候，他其实应该作为上帝的仆人，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合神的心意，在 那样的一长段的一个时间里面，上帝不断的有话语领导他，他其实有听到上帝的话语给他，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他不愿意迈出这样去做悔改的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说有时候在我们的自己的过程中，在这里我看到就是说以利，对以利来讲，他自己站在那个祭司跟士师的那个位置上，他可能应该是知道这个状况，但是他可能还是在抱着侥幸的心理。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有可能还抱着一个非常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哎，神的约柜还在那，他还是作为祭司的这个一个职分在那个地方，加起至少不管他年纪多大，他至少还是士师，还是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说他可能非常侥幸，哎，有可能上帝虽然有时候话语稀少，但是上帝有可能还是在我这边，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在那里。当然他有可能看到的一个部分，哦，约柜还在这个地方，他可能把约柜当作一个最后的一个稻草。其实他们把约柜搬走的部分，作为大祭司他其实完全有能力可以制止他们把他这搬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他有点抱着侥幸的一个心理，可能就是说觉得上帝还有可能还跟他们同在在那个地方。而当整个报告这样非常惨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听到约柜也被掳去了，可能他最后放在心上的那一个就是说侥幸的心理最后也破灭掉了。就是人其实有时候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光景是这个样子，上帝可能还在我这边，或者我现在的这个失败我不用认罪悔改，是上帝还是可以与我同在，还是可以与我同在。其实在这个的部分，就是说特别是作为神的领袖，神的家里的领袖，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假设不以上帝的圣洁或上帝的荣耀为念的时候，就是说在上帝的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亏损。他自己个人的部分，当他听到约柜失去了以后，他就一下子就折进死亡。听到前面两个其实是非常伤心的故事，其实对于我们平常来讲，白化人送黑化人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悲剧的一个部分。但是他是在最后听到那个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一下子就倒掉。当然有些地方比较解释，就是说觉得他可能作为神的仆人还是非常挂念上帝约柜的这个担忧上帝约柜的部分，担心约柜的事情，所以说比较关心神家里的事情。但是其实他更清楚上帝的同在不应该只是约柜而已，不应该只是看着约柜的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符号而已，上帝自己的同在比那个约柜重要得多，比约柜重要得多。其实我更看到这个，就是说比较偏向于他更觉得自己好像自己认为上帝还跟他同在，而他这个最后的一根稻草丢了以后，他自己整个人就绝望掉了呀。这个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故事，以利是以这样的一个悲剧的结局，就是说他可能起初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属灵的，但是在临老的时候，这个就是说特别我们特别喜欢保罗可以跑到最后，这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所以说在信仰上的这个持守啊，如何的持守，确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呀。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就不讲了，因为要15分，12:15，我要把这个讲完。yeah. 再下来第三段的时候，就讲另外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更加凄惨的一个故事，就是以利的儿妇腓尼哈的妻怀孕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身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没有荣耀的意思，无荣耀，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在结尾的时候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呀。看到腓尼哈的妻子这样的状况，自己的家里的 我不知道那个以利还有没有其他儿子，饼跟以利还有没有其他儿子应该有，但是至少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她的公公，她的小叔子还是大叔子，还是她的丈夫，家里的男丁的部分，其实她在那个地方的职位，就是说他在那个社会的地位的部分，这些男人都死掉了，非常重要，他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 男人都死掉了，所以说他自己也即将死亡，所以说旁边的妇人对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说 你生的是男孩，想安慰他，做一个安慰他，你生的男孩就是后续还有人呢，就将来可能还有人。对以色列人的妇女来讲，可能生男孩的部分对他来讲后面可能还有盼望在他们这个家族的部分，但是他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
哪有家？
有可能他的意见比较高，这个也是 看到，就是说大家也有在讲，就是说在虽然在以色列家，就特别以利家里面，整个的败坏，整个的属灵光景的没落，但是这个腓尼哈的妻子啊，他还看到神国度的状况，他还看到国度的状况。这整个的结局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对于他这个 家来讲。但是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整个他的计划里面，虽然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从这个名字来讲，其实以色列等士师也死掉了，加其 大祭司跟士师都死掉，加其自己的家现在其实毫无屏障，基本上就是说大敌当前，很快这个东西有很多会被 毁坏的，加其自己的家庭的部分，自己的 家人很多人 都死掉了，所以说对整个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 时代。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幸，或者对一个以色列的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黑暗，或者完全的在没落的部分，毫无盼望的一个状况。但是上帝借着这个妇女给她小孩子起的名字，大家可以看到，假设上帝不管了以后，最好是啥都不管，是吧？我们其实最害怕是其实是上帝跟我们完全不讲话，其实是我们特别恐怖的一个 是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悲哀。只要上帝完全不跟我们讲话，真的是我们很大悲哀。上帝在这里还展示他的怜悯，在这个部分，他给这个男孩子起这个名字，上帝还在时时的借这个男孩的名字，别人在叫这个男孩的时候，一直在提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子。 当他有这样的提示的时候，说明上帝为他们还有预备后面的机会。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开始要带出来，就是说将来要兴起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就是说整个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非常非常一个荒凉的状况，黑暗虽然来了，黑暗在这个时候，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还在后面。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黑夜来了，黎明还会远吗？其实yeah. Yeah. 哈，撒母耳应该那个时候 还在示罗，在那个时候，但是 他后来 就开始出来了，对，开始出来了。30岁左右，以利死的时候，这个有个表格人家做，大约是30岁左右，就是说，三十而立就开始。哎呀，但照理说，撒母耳他不属于利未人，他是利未人，但是不属于亚伦，也不属于这个子婚，呀，这照理说，呀，呀，呀，士师就是撒母耳，呀，呀，也是撒母耳要带来整个时代的一个改变的部分，呀，对，好。有一点讨论，就刚才先要讨论他的问题，到底祭司的年龄假设大了以后要不要大家想法怎么样子？ 他讲祭司的部分就是说年龄的部分，假设老
给他 rephrase 一下他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想知道，
尤其是对领袖来说，会不会是一个
借鉴和参考？
会不会是一个，对，就是尤其是在规定立位人的侍奉是25岁到50岁，但是祭司没有这个限制，那就是说就是说那就我们现在就是
啥时候该退休，
对，或者就对差不多这个意思，或者说是不能再起一个 leading 的作用，就万一他已经像李丽那样，就是说精力体力和与神的关系都不好了，
眼目昏花了。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祭司虽然说眼目昏花了，但也只有神好像才能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挪去，好像也不是他们自己说我要退休的，好像都是关键他的职分是神给的，也不是人给的。
要回答吗？
你回答。
我想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快点给一个结论算了。那个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律法的话是很美的一些条文，其实你仔细去读律法的话，其实律法是神公义和慈爱性情的一个表达，对吧？它表达的是神的爱和神的自由。那么像刚才这个年龄的限制，那么我们在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应用呢？其实年龄给我们这个一个年龄那个范围的规定是在那个时候规定，我们应该现在来去看的时候，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你的服事，而是说神家的生命一定要成长，对不对？如果你看你服事的又好，身体又健康，这是件好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直服事，下面的人可能就没有机会，年轻人就没有机会，神家就不会有增长，在你死的时候后面就没有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所以神家的，我们就现在说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成全，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比方说 Jason 我们在这个地方教，我们就希望每个学员最后怎么样比我们都还好，对萨姆拉基的了解要比我们优秀，这是我们一个终极的一个目的，这才是关键。所以就是说在神家做领袖其实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就是你要知道让弟兄姐妹比你服侍的优秀，就是我们到这个萨姆拉基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特别强调这个点，就不是说你年龄大了不可以，而是说如果你的属灵生命不成长了，你其实就不可以，而是说你要允许下面就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个年轻还不仅仅是年龄，就是属灵生命本来很年轻，但是他们成长起来了，你要给他侍奉的机会，教会要不断的创造侍奉的机会让弟兄姐妹服侍，然后他们在服侍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才能够生命才得以成长。你看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然后说到这个退休的原则，就是也是这个原则，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已经不长了，对不对？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新的东西进来在神那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做领袖其实就是很危险。我这样说是不是能说清楚？
挺清楚的。
哈哈哈哈哈。我要讲是没有年龄的，完全的像我们这个生命年龄的一个限制，因为不同的仆人呀。Yeah.
我的理解是说25岁到50岁是一个人最年轻力壮的时候，是，不是最黄金的时间？
对，那个是体力上最，但有些人有可能就70-80岁，他那时候得到的那个话语最多，有可能那个时候。这个不一样，这就是每个人。
长在后面还做很多的预言，你比方说这个，我们上次他给这个年纪大的先知，
对，
那一年年长的时候还是软的。
对，这个。他那个主要是OK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虽然还有两个问题，但是已经超过时间，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疑问？有没有其他想问的？没有的话下面就讲那个神的大能，下个星期秉跟弟兄讲。 OK，你讲，你秉跟弟兄讲，因为OK，我先把这个关掉。